是圣明，我们继续再来看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这一大段。那这一段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两章它的内容，实际上它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神透过他所差的这位使者，这位使者看起来好像他的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得到产业的一个目标，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所用的词句，他实际上是跟立约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二十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所差的这位使者，他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进入到二十四章来成为一个立约者。所以所差的这一位使者，他在前面他家的弟兄有跟我们讲了，他用连续讲三次，那同样的这样的三次的差遣，他带来三次的一个命令。所以他第二十一节他用的第一个命令是说你们要在他的面前谨慎听他的话，不可裸他。裸他的意思，我们逐字的这个地方有说是等或做违背，那违背的意思实际上是都是使他愁苦。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听他的话他会喜悦，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会痛苦，痛苦的话就谈到说他就不会赦免你们的过犯。那赦免这个字原来就是他就不会再去背人所犯的错误。实际上这样的讲法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严厉，这位使者好像怎么不会去背负人的错误呢？实际上他的意思，他是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也成为对当代的人一个审判的一个依据。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听从他的人就是能够进入到新约的脚步，不听从他的人，不相信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弥赛亚，他就不配得到神立约的一个依据。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位使者，他会强调说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相信，不愿意来跟从，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福分是跟人没有关系的。所以他的表达的意思是在乎这里，而不是谈到这个有关于我们说所谓的赦罪的问题。因为他前面是谈到你，如果你听从，你愿意来跟随他，实际上你就是得到一个拯救，你得到一个救赎。你放弃这样的一种跟从，你就是离弃他的救赎，所以他也不能够再次的来拯救你。那这次谈到第一次的他的命令，命令每一次的命令他都会带来一个应许。所以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所说的应许是，你如果听从他，我就要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听他的，他就成为你的盟友，他成为你的元帅，他成为你的战友。如果你不愿意听他，他实际上就成为你的仇敌，他实际上他就要计算你所犯的这样的错误。那第二个他谈到一个刚才家的弟兄有说的，他又连续用三个不可，这是他第二次的命令。那这样的一个命令带来一个积极的要求，是你要侍奉亚威你的神。对于其他的神明有三个禁令，那对神他要求的你要来侍奉，那一个是不可跪拜，不可侍奉，不可效法他们，那积极的就是要来对亚威的真正的一个拜服。那积极的命令当然也一样带来一个祝福。所以他这里所说的祝福，他用了这些话，从二十五节的后半段到二十六节，实际上他主要的谈到四样东西。第一个是粮跟水和疾病的问题，也就是食物上充足， 再来身体上健壮。那第二十六节他谈到另外两个，一个是你没有堕胎不生产，那表示就是后裔能够繁衍啊众多。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说满了你年日的数目，也就是人的年岁要满足，他不会夭折，他不会因为战乱而死亡，他不会因为其他的意外而让他的生命受到损伤。所以这四样东西就成为他的一个积极的一种应许祝福。然后再来他又继续谈到这样的一个差遣之后，我们看到他32跟33又再一次的这一个命令，就是不要立约啊，不要同住。那我们知道立约跟同住，它就是表达刚才加勒弟兄有说的，跟他们的通婚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不要跟他们交杂，不要让他们有迷惑民，让百姓落入这种网罗的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位使者来到了，人能够去听从他，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就有一个很积极的一种福分临到他的身上。那这位使者来到了啊，加勒弟兄有跟我们谈到，就如同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之后，他所差派的这位圣灵，他也成为像如同像这一个使者一样。所以这个使者他是重复的一种应验，他可以应验在众先知的身上，也可以应验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的他最终也是应验在这位圣灵的身上。那这位圣灵就成为这位立约的使者，他将亚威的约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今天在以前就业的时候都同样的都成为一个立约的使者。那这就是23章他要透过这样的讲法让我们进入到24章这个立约的过程。那24章实际上我们看到他的强调法是立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立约的内容。实际上立约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约的内容是从20章到23章的前半段，这是一个约的内容。但是约的过程呢，这是24章他要来描写的。实际上这样的描写是接续19章，我们可以看到从19章神开始对于百姓要求他们自洁，也要求摩西跟这些长老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那24章实际上就是接续19章的一个描述法。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描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是一种拉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描写法。它是我们一般我们有的学者都一般都把它称作是一种夹叙法，也就是说透过立约把这个立约的中间的一个条约放在中间，至于立约的过程他就把它拆作两半，19章先讲前半，那24章就讲后半段，那刚好就像把整个立约的一个过程跟约的内容他把它我们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描写。所以我们看24章实际上要回到19章，用19章跟24章来对看他的立约的一个描写法。那我们知道24章里面民要先去自洁，那透过亚威的灵道，那亚威透过他的一个云声音，还有这个各样的一种火雷声，这样的表达神同在。那民也是来到山脚下，不可越过山脚，那亚威已经来到这个山，所以他表示神跟人是一在一起的，他们彼此能够面对面，虽然好像是如同像是面对面，我们也实际上他经文也不断的跟我们谈到他们这样的一种彼此的相对，实际上他是有一种还是有一种隔阂的，也就是说神不是直接显现给长老跟百姓来看， 他们只是能够像如同像观看异象一样的，在二十四章的第十一节，他们观看神，观看神这个字，这个字不是用肉眼来看神，他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这个字常常都在谈到有关你先知看到异象的时候，都用这个字。当异象显明的时候，他们就用说他们观看了这个异象。所以这个字实际上在整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他们如同看到了一个异象，神显了一个异象给他们。那他们因着这样的异象，他们就知道是神向他们立约的，神向他们说话的，就如同他们每一个人，这些长老们都像先知一样，看到神向他们说话了。那立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他透过神对摩西的呼召，还有对这个长老们跟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这样的一个呼召，那这些都代表百姓，所以他的代表百姓，他有三种身份，一种是摩西，一个是亚伦跟他的儿子，一个是长老。那这种三种人代表三个组合体。那往我们家的弟兄跟我们说的，三就是代表完整性的，那代表全部的百姓的意思。那这样的人来跟神立业的，不可能是这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通通来跟神朝见、跟神立业哈，从来没有这种方式。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文章的描写法有的人从这个巴比伦或是亚述帝国里面，他们在跟这些他们所臣服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列邦所立约的时候，都有很类似的一种描写法，也就是透过这个大君王来跟他的臣仆立约的时候，臣仆都是一样臣服在他的面前，而派他们的当中的这些首领来到王的面前听王的命令。他们等他们在立业的时候，也往往都要透过杀牲畜，然后透过牲畜他们彼此在那边吃喝，透过这样的吃喝来表他们的立业。也就是说，透过君王他的一个命令跟应许他们就有彼此一个连结在一起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24章，他会特别聊来跟我们记载他的，透过他的献祭跟透过他们吃喝，那表达这样的约是成立的。这个是在3000多年前当时的社会他们所能够了解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一种立业的方法。那实际上这个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明确的知道神是向他们立约的。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神他是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透过在当时时代的人所能够理解的一个方法，他来透过这样的方式立了一个约，表示这个约它不是一个虚无的，好像都是出于人想象的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一个很真实的，是一个人都实际上可以体会得到的一个方法，来让人知道神确实是向他们显现了，立了这样的一个约，也得到诸样的一个应许。那这样的一个约，我们可以看到以后透过耶稣基督来跟我们立约，我们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一个模式，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他立约的模式，实际上并没有离开这个模式。立约的一个媒介跟他的方式可能有所改变。我们看到的是以前是用这个牲畜的血，那现在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以前是用透过神的这样的一个显现，他透过这个我们在第十节他这里说，亚威的神他脚下仿佛是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净。其实这样的话是代表是一种属天的，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这位神，等同像看到了一个天，那个天空一样，像天空那样的一个一种现象显在他们的面前。那也就是它是一种代表属天的。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真正立约是透过圣灵来成就的，那圣灵是从天而来的。那也一样的，今天我们是用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显明有神的那样的一种属天而来的一种应许临到我们身上，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透过圣灵领受圣灵，我们就有像这位七十个长老一样，我们仿佛是在天上一样看到这位神。所以他的一个媒介是很类似的一种方法，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谈到的是说，那约的内容有没有一样，新约的内容跟旧约的内容有没有一样。实际上我们以后在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跟使徒的见证的中间，我们会看到新约跟旧约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它只是媒介可能不一样，它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啊，对象也可能不一样。因为对象这里我们看到了它是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那以后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它是跟教会，这个教会呢它是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对象不太一样，但是约的方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按照亚威的一个意来要求，就如同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一个大君王有他的要求，有他的命令。就刚才我们看到23章这位使者他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就是一个约的一个概述，透过这种约的概述我们来敬拜这位亚威，那对亚威的侍奉就成为一个约的一个主轴。当然要侍奉亚威有很多的，不论在节期、在安息日、在有关于十诫、耶稣、在对人对神，很多的方式，但是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就是透过我们来侍奉这位亚威，那这就是一个约的一个主轴。那耶稣基督他立的这个约的主轴也是一样，那透过人被这个血把它洁净了，我们就得以重新的来侍奉这位亚威。那侍奉的方法跟侍奉的内容都是按照耶稣的跟十诫里面的内容，那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到这里为什么他需要用两次这个好像他在多此一举。12节到18节里面谈到为什么还要神把这个律法诫命能够再来交给摩西，好像摩西可以再次的教训百姓，好像约的内容好像不完整，好像第前面这里已经立了约了，约书的内容在第7节也念给百姓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的来说呢？我们只能够说实际上从第20章到23章这个是谈到人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你来爱神，你来爱人，你来按着亚威的这个命令你来遵守。但是万一人有他的软弱，有他落入到这个罪恶的时候，他怎么办？他约是不是就被毁掉的？实际上他这一次的登西乃山，我们可以发现到从25章到31章的内容，它就成为一个会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透过人在会幕里面的敬拜，它可以让这个约能够持续下去。约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不会因为人的无知而被中断。所以我们看到会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一方面它对神 的一个尊崇敬拜，另外一方面透过赎罪祭的献上，让人因为他的污秽可以再一次的被洁净，他也可以重新来到神面前。所以为什么他在第十二节到十八节他需要上山四十天来领受另外的一个律法跟诫命？那这并不是一个重复的讲法，而是他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内容要向以色列民来宣告。当加勒弟兄也跟我们谈到了，事实有代表一个试验的意思，就是要对百姓的一个试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已经立约了，已经知道约的内容，百姓还是同样落入这个失败的里面。所以我们从二十五章以下的这个会幕的意义就更让我们知道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宝贝。没有会幕实际上就变成约一立下去马上就被废掉了，就成为好像百姓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立约的一个福分了。所以需要再一次的透过这四十天的熬炼，如果今天四十天的熬炼，那这个会幕它可以成为很美好的，它可以透过人在这个会幕中人神之间的一个交往成为没有阻碍的。但是因为有四十天的熬炼，以色列没有试验合格我们以后可以看到透过三十三跟三十四章，摩西再一次的跟神代祷，那神又立了第二次的约。也说我们看到二十四章立第一次约之后，到了三十三跟三十四，神又立另外一次的一个约。也说我们看到立约它不是只有新约跟旧约两次而已，光旧约实际上它就已经重复在立约了。也就是说立约的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向我们说了，就神他永远没有改变，神的约他永远坚定。但是立约不是只有神，他还要考虑到是人的软弱问题。人的软弱当然不能够推迟，但是神早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他的一个先知先觉，所以他就向我们来诉说，实际上人只有胜过你的软弱，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约的里面去。神乐意向人立约，但是如果人还是不断的落在你自己的软弱的里面，你不看重这个约，不愿意用信心来跟这个约连结的话，实际上这个约立下去了对人来讲也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为什么还要再立新约，是因为透过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再次的来帮助人，就如同摩西的代祷一样，透过摩西的一个代祷，神再一次的跟以色列人来立约。所以摩西的工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代祷的工作，它等同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代祷的一个工作一样。那人的唯一的就是你还继续的坚持用你的信心来胜过你的肉体的软弱，那这样的话透过圣灵和这位在天上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这位大祭司跟我们代祷，那我们跟神的这个约我们就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最终也能够得到约所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福。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旧约这样的一个立约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要立的一个新约的内容，并不离开整个旧约的启示，只是他更直接的是更透过圣灵的在我们的里面直接向我们启示。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并新旧约并没有彼此矛盾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更加的来感谢我们的神，他向我们所启示的话真的是永远不变要见证，归荣耀在神面前。